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了义般若波罗蜜经》第二讲，今天能讲完。内容还是挺多。我们来上来，我们就开始啊。前边讲到三无漏根，下边开始不净想。不净想呢，大家可能比较了解一些，小乘。人这个一定要修的，大乘人看你的根性了，哎，不需要可以不修，需要的话也可以修。不净观、不净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修佛是为了断贪嗔痴这些大烦恼。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呢，核心就是贪，因为这个嗔是，如果你不贪就不会有嗔，你贪不到的时候。有受到阻碍的时候会起嗔心，哎，痴也是，痴是指你把梦当真，认为面前有真实的东西，所以你才去贪。所以这个贪嗔痴的核心就是贪，贪里头最核心的贪就是这个色欲，色欲是最严重的贪，最难断的贪。所以断这个色欲的时候呢，要修不净观，就是人的这个身体啊，贪这个身体，爱得死去活来。实际上是很愚痴的，哎，人这个身体不是这么好东西，哎，屎尿袋啊，什么这个，就是佛教有很多这个说法了，具体想修不净观呢，你一查到处都有，我们就不详细讲了。清净想，什么关键是理解什么叫清净？哎，不是我们世间定义的清净，是佛教定义的清净。佛教定义的清净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烦恼。这个小乘定义的这个烦恼呢，是指的贪嗔痴什么这些世间人也认为是烦恼的烦恼。大乘定义的烦恼呢，是以分别为烦恼，就是我只要眼睛看见颜色了，这是什么颜色啊，这是什么声音啊，这是什么，一去分别，大乘认为这就是烦恼。所以大乘是断分别，要证到无分别智，只要是分别就是烦恼。所以大乘这个清净想是指的什么呢？是没有分别的烦恼，哎，不但没有贪嗔痴，而且连分别的烦恼不起。说不起分别呢，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要从梦中醒来，只要你在梦中一定是分别的，哎，你必须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证到无分别智，你才算真正的清净。这是大乘的定义。当然我们现在呢还达不到这个从梦中醒来，我们在梦中呢可以以这个标准为目标进行努力。这是清净想。舍摩他毗波舍那想，舍摩他打一个顿号，这两个都是乙音。舍摩他呢就是止，止观的止，毗波舍那呢就是观，这就叫止观想。这个止跟观的区别是什么呢？止是指的我去掉杂念，你比如说我修定的时候，这都是在修定的时候修止观了。这个修定的时候第一步是什么呢？先去掉杂念。我比如说今天修这个数息观或者是随息观，哎，我观呼吸，那就是把思想就放在注意自己的呼吸上，其他的全都排除，全都止住，全就是我的心止在观呼吸上，这叫心一境性。哎，心放在一个境界上，这就叫止住了。止住之后干什么呢？你我心能够放在一个地方不动了，这就是你有了一定的定力。这个时候呢在做观，毗波舍那观什么呢？那就是观你的那个正见。哎，你比如说我们大乘的正见是心经说五蕴皆空，哎，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就去按照心经讲的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按照金刚经讲的一切如梦幻泡影的道理去思维金刚经的四句偈，金刚经里头讲的一段道理，这就叫观。观佛法正见，观般若空性见，这叫观。在为什么要在定中观呢？因为我们现在也可以观，我们学心经金刚经，我们也可以观一切如梦幻泡影，为什么如梦，为什么五蕴空，我们也可以观。这个呢是叫散心观，不是在定中的。散心观跟定中观的区别就是散心观力量小，定中观呢由于你把心集中在一个地方，力量很强，有定力支持，这样你观呢熏习的那个 政见啊力量大，这样它效率高。哎，我们不是说过吗？说你佛学习佛法的记忆达到10%，它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10%，质量上也是。你要那个力量大，你的力量达到10%，它就可以破坏这个梦，就可以从梦中醒来。这是止观想。三明想，三明呢实际上是从六通里头选出来了三个通，说这个六通就都有了，为什么还要挑出来三明呢？是因为这个六通啊，它的级别不一样，它的这个作用不一样。六通的前三个通啊，就是作用小，后三个通作用大，所以它呢挑出三个通来。说哪三个作用小呢？我们就这样说啊，前三个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它这个作用小在哪呢？神足通就是你可以这个想到哪到哪，就是可以你的肉身就可以飞行，这个东西就是帮助你了解一些情况，并不解决什么根本性的，说我处理轮回啊，不解决这些问题。天耳通就是帮助你听到别人，不管多远，你想听什么能听到他说的话，这也帮助你解脱不了。他心通也是，只是你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是呢你对你的修行啊什么这个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所以这三个通呢就是止通不明，后边这三个通呢是既通又明，所以它叫三明。后边三个通是什么呢？一个是宿命通，这个宿命通就是说你看众生啊，你就知道他以前多少都是多少生都是在做什么，过去他是怎么个善根业力，怎么修行。这个为什么就明呢？就是你一看宿命通啊，你就明白了这个众生的他善根多少，他这个修行的好坏什么，他应该后边怎么修行，你一看就明白了能不能得度。第五个通是天眼通。天眼通呢就是说我已经只知道宿命了，我还需要什么呀？你需要现在的观察，而且天眼通包括什么呢？能够知道未来，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如果修行的话，他能不能正果，他什么时候能正果，他怎么修行能正果，天眼通呢可以看到未来。这也是明，就是后边这三通啊，你有了之后啊，你会这个有智慧，明就是智慧嘛，你会有智慧，有大智慧，能够帮助你修行的大智慧。最后一个通是漏尽通，漏是烦恼的意思，漏尽通就是烦恼断尽了。这一通是最难做的，也是最后的目标。我们一切通最后就是为了得漏尽通，就是把一切烦恼断尽，不光是断小乘的那个粗烦恼，大乘的分别烦恼全部断尽，得到佛的最高的无分别智，这就是漏尽通，一点烦恼都没有，分别的烦恼也没有。所以呢，三明六通，这是三明是从六通里头挑了三个又通又明，这个作用比较大的，又叫三明。下边四了之想，就是你要想修成佛，要想修行佛法，你要了之。这个什么叫了之？就是完全的之，了有完成的意思，就是你那个了之就是我完全了解，彻底知道，不是说什么事我知道点，那不算了之。了之就是完全的知道。说我们要想成佛，要完全知道什么呢？要完全知道四个，这个四种法吧。第一种呢叫知一切法种。什么叫法种呢？就是佛法的种子。什么是佛法的种子呢？一般这个其他的讲不到，唯识就讲得很彻底，就是你学习佛法的记忆，记忆藏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那就是成了你的种子，你的法种达到10%就可以证初地，达到100%就可以成佛。什么叫知一切法种呢？就是你知道什么记忆是佛法的种子，是你的法身种子。现在我们很多人呢说这个成佛的方法是错的，说 比如说有人就说打坐就能成佛，我就使劲打坐，哎，一天坐多少小时，这个打坐是成不了佛的，哎，所以这个呢不是法种。如果要是打坐能成佛，那无数的外道早就成佛了，是不是啊？无数外道修禅定修得非常的努力，非常精进，修得非常的熟练，哎，所以呢我们现在认为是成佛的一些这个法，这个法的法种呢，实际上不是成佛的法种，哎，不是清净种子。他我们成佛的法身，最后成就我们的圆满佛身，就是他的法身。他法身的种子是什么呀？是你学习闻思修佛法正见的种子，哎，是佛法般若大智慧的种子，是佛法真实义的种子，这是法种。知一切法种，就是你知道哪些法留下记忆是帮助你成佛的，哎，你必须知道，不知道，结果呢，熏了一大堆根本跟成佛没关系的，哎，又布施，又持戒，又忍辱，一直到禅定，全修得很精进，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空。不知道五蕴为什么五蕴空，天天还说五蕴有，没有佛法智慧，没有正见，那就说前五度没有正见的前五个修行根本就不叫度，因为那个前五个它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不能让你涅槃，不能让你证空性，哎，你都认为面前不是空，你怎么可能照见五蕴皆空呢？所以呢真正的法种就是闻思修佛法般若正见的种子，这是真正的法种。知一切法种，就是你知道什么法是你将来成就法身的种子，哎，你知道这个之后呢，你才能够正确修行，你才能够成佛嘛。你连成佛是用什么法成的佛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成佛呢？这是第一个，要了知一切法种。第二个呢，还要了知一切说法，哎，知一切说法，说知什么说法呀？我们现在好多人学了好多说法，学的不是佛的说法，哎，是他身边的人，是他佩服的人，他认为他很了不起的人，是他的说法，说了半天不是佛说，哎，这个知一切佛法，你要成佛，你得按佛说的方法才能成佛。所以这个知一切说法是指的知道佛的一切说法。你看这个要求就是要知道一切说法，佛说了法，你呢知道一点，哎，不知道好多，哎，或者是我知道了一半不知道另一半，那你修不成佛。你连佛说的这个成佛的方法都还没有听到过，都还没有听完，你怎么可能正确的掌握成佛的方法呢？所以第二个知是知一切说法。第三个知是知涅槃正道，就是说你知道的这个涅槃啊，包括能够达到涅槃的这个正确的修行道路，就是正确的佛法，你要知道，就是说你理解的那个涅槃根本不是真正的涅槃，你成不了佛。比如说小乘的涅槃呢，他是在梦中没醒，他只是在梦中达到了无梦睡眠状态，就是我在梦中不起烦恼，哎，所以他那个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佛在法华经里头说得很清楚，小乘的涅槃非真实，也不是真正涅槃，是佛给他们化现的一个化乘，方便说法，为了让他们先修小乘，否则的话他也发不了菩提心，不愿意成佛。你再如果说非要他让他证真涅槃的话，那他发不了大心，他就不学佛法了。所以在证真涅槃之前呢，在梦中先给他说一个方便法，小乘的涅槃，那不是真正的涅槃正道，哎，所以学大乘经，你学真正佛说的成佛的方法，不是成阿罗汉的方法，你才是真正的涅槃正道。最后一个知是知漏尽智断，就是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涅槃了。什么是真正涅槃啊？就是从梦中醒来，哎，这就算，这是大乘的无住涅槃，这是大乘涅槃，就是照 心经说的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哎，实证到世界本来面目，原来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这是涅槃正道。但是你知道涅槃正道之后呢，你还要知漏尽智断，就是知道佛说的这个断除一切烦恼的这个大智慧啊，它能够让你照见五蕴皆空，能够让你远离颠倒梦想，能够让你从梦中醒来。哎，你还得知道这个智，用什么智去断，去照见五蕴空。哎，你还得知道这个智，你有了这个漏尽智，你才能够把这个烦恼呢断尽。哎，你知道的就不是断烦恼的智。比如说观音说他照见五蕴空，你不知道五蕴为什么空，你还觉得五蕴有，你断什么？你有五蕴，你还在梦里头，你断什么烦恼啊？不可能断烦恼。所以呢，这是四了之想，就是要学佛。第一个，你要了知什么是你的法种，什么是你法身种子，是学习佛法正见的这个种记忆。知一切说法，你还要知道佛说的一切说法，就是成佛的一切方法，你都要了解清楚。还要知涅槃正道，就是知道什么叫真正涅槃，必须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你在梦里头不是真涅槃。最后你还要知道怎么证到这个涅槃，就是知道漏尽智，能够断这个烦恼，能够断，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这才能够度一切苦厄。好，四了之想。下边四无畏想，这个在上一个经的就讲到了，我们简单说一下啊，就是佛在说法的时候啊，无畏就是大无畏，佛什么都不怕，没有害怕的。哎，说佛说法的时候什么无所谓呢？就是一切智无所谓，就是佛说我是一切智者。什么叫一切智者呢？就是我什么智慧都有，你问我什么我都知道，什么我都知道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什么真什么假，就是你随便问。哎，佛说我成佛了，我是正遍知，我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法，说这句话的时候佛无畏，大无畏，无所谓。哎，没有害怕的。说为什么没有害怕？他真的知道一切，你问他什么他轻松的很，他现这样看着给你随便回答。哎，所以他无所谓。当然现在你像也有人说我开悟了，我见性了，我成佛了，我什么，他说这个话里的时候啊，他哆嗦着了。为什么呀？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哎，别说问这个佛的什么一切智了，不知道的多了。哎，所以佛呢说自己是一切智者，因为他真的是一切智者，所以他无所谓。第二个，佛说法的时候呢说漏尽无所谓。什么叫漏尽无所谓呢？就是佛说我没有烦恼了，漏尽把烦恼断完了。哎，也就是说佛那没有一点烦恼。佛说这句话的时候大无畏。哎，无所谓，没有害怕的。为什么呀？你就在佛那找不到烦恼。有的人说，哎，那佛还头疼了，佛还这个就是得病了，哎，那不是烦恼吗？他就不知道佛成佛了之后啊，根本就没有轮回，佛的业早就断尽了，一点业都没有，他根本就不再轮回。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轮回里头会看到他了呢？他是化身入梦，给我们示现他成佛的方法，帮助我们也从梦中醒来，也成佛。他是一个化身示现的表演，所以不能把化身示现的表演当作说佛啊，佛还有业，佛还有轮回，佛还会有烦恼，那都是，这个不懂佛的这个基本常识的人才会有那个误解。所以佛说我漏尽，就是我没有烦恼，这是没有。他示现烦恼是为了帮给我们示现这个烦恼怎么断，这个烦恼示现断烦恼的方法的时候，哎，它是一个示现。第三个无所谓是说障道无所谓。什么叫说障道无所谓呢？就是佛说你这样做呀会障你的正道，就是让你成不了佛。说这个什么是障碍佛法的东西的时候无所谓，就是他知道什么对成佛不利，所有佛说的让你不要做的事你就别做。 他说不错，所以他无所谓。哎，像现在有些人说这个，这个是不是修行啊？他自己说错了，拿不准，不是修行，他说是修行，是修行是他说不是修行，那就是说障道就说错了。所以佛呢是一切智，说这个东西影响你成佛，那就一定是影响成佛。哎，最后一个，第四个是说尽苦道无所谓，就是佛说的法，佛说我能够帮助你度一切苦厄，哎，消灭所有的烦恼，极微细的烦恼都给你断尽。佛说这个话的时候无所畏惧，为什么呀？你按照佛说的大乘法去成佛，绝对能够断尽一切烦恼。所以佛说法有四无畏相，就是四无所畏，哎，我们要清楚。下边五神通相，刚才我们六神通都讲了，所以就不重复了。六波罗蜜相，这个大家是最熟悉的，就是波罗蜜是道彼岸，哎，如果一个字就是六度，哎，就是那道彼岸。什么是彼岸呢？我们佛说《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在梦里，这就是此岸。哎，你从梦中醒来了，就是到彼岸了，你没烦恼了，是吧？度一切苦厄，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是到彼岸了。彼岸就是涅槃。哎，什么叫涅槃？是灭苦。你没有一点苦，你梦都醒了，你梦里的一切苦厄全都没有了。所以呢，那就是到彼岸了。六道彼岸就是指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哎，六度的核心是最后一度智慧度。哎，你没有智慧，稀里糊涂的不明白，稀里糊涂的修什么都没用。哎，一定要有正见，一定要有般若的大智慧，它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才叫波罗蜜。这是六波罗蜜相。七种住心相，这个就是我们的修成佛，修整个成佛的过程啊，我们的心会住在七个地方，就是七个阶段吧，就是我们的心住的地方啊，你就一地一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住，你经过七个，住过七个地方，你就成佛了。哎，七种住心，哪七种住心呢？第一种住心叫种性地。种性地，什么叫种性？这是从印度这个社会借过来的一个词儿。印度社会分四种性，哎，宗教人员是最高种姓，叫婆罗门。哎，皇上、国王、什么大臣这些当官的是国王种姓，叫这个刹帝利种姓。哎，第二层，然后第三层就是一般市民。哎，最底下一层就是奴隶。哎，穷这个贱民，分这么四个种姓。种姓之间不能通婚。哎，现在他们这个。也是跟中国解放时间差不多吧，就是47年以后，哎，也是宪法，他47年建国嘛，然后这个说宪法宣布废除种姓，实际上这个人们影响还是很大。这是印佛把它借过来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修佛道也有种姓问题，就是有的人呢前多少辈子呀学小乘学得多，那就叫小乘种姓。有的人呢前头多少生啊已经都学大乘学的这个很多了，哎，他看见大乘就喜欢，他就愿意修大乘，那就叫大乘种性。哎，有的人呢你看见小乘也不喜欢，看见大乘也不喜欢，甚至看见佛法就反感就骂，哎，那就叫无种性，就是没有这个学佛法的可能性，没有学佛法的，那就是这个造了大的这个就是谤佛谤法的业障的人呐。哎，会有这样的果报，就是见了佛法他这个生这个厌恶心，哎，无种性。所以呢像有大乘种性的叫菩萨种性，哎，佛种性都可以叫。那第一个住，什么叫住种性地？就是这是咱们现在说的是大乘法，是成佛啊。住种性地就是你啊，大乘根性修大乘佛法修的多了，熏习的记忆多了，让你去修小乘啊，你觉得不对，你觉得不满意，哎，让你这个修大乘你特别高兴，一见到大乘法就喜欢，这就叫 种性地，你就成了大乘种性了，成了菩萨种性了。哎，这就叫第一个住了种性地，就是种性不退。哎，见了佛法就喜欢，见了大乘佛法就喜欢，这叫住种性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叫圣解行地。什么叫圣解行地呢？圣解，解是理解，就是你对佛法的理解。什么叫圣解呢？就是殊胜的理解，就是那个理解的非常的棒。什么叫殊胜的理解呢？就是你读佛经，对佛经意义的理解呀，理解的非常准确，非常确切，哎，没有任何疑惑，没有任何问题。别人问你问题，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能够说的，很准确，很符合佛说，哎，谁跟你辩论都辩论不过你，什么问题你都能回答清楚，这就叫殊胜的理解，哎，毫不动摇，这叫殊胜的理解。那什么叫圣解行地呢？就是我们现在修行啊，我们都是圣解行地，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在修行什么？就是在修行圣解，哎，我们现在今天理解了一点，明天理解了一点，越来越殊胜，越来越殊胜，最后达到圣解，就是达到没有一点疑惑，全对佛经啊全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吧，那真是大智慧，哎。所以圣解行地，什么叫圣解行地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圣解行地，就是你种性住了种性地之后，见了大乘就高兴就学，然后从这儿一直到正出地之前都叫圣解行地。就是正出地呢，你必须达到圣解。好，圣解行地，我们现在都是圣解行地啊。然后第三个就叫净圣意乐地，哎，清净的殊胜的意乐，哎，什么叫净圣意乐地啊？就是正出地，就是你对佛法理解达到圣解了，哎，反复的诵经，反复的讲经，熏习佛法，记忆够10%了，一下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正到三界唯心了，一看所有众生心都在你面前，看得清清楚楚了，正出地，这叫净圣意乐地，就是清净没有梦了，殊胜你限量见到世界本来面目，哎，意乐，意就是你的意念，乐就是你的法喜，哎，所以呢从梦中醒来了，无始以来从来没醒过，哎，老在五蕴里头折腾，结果突然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那个法喜，所以出地叫极欢喜地，高兴得不得了，哎，从此再没有轮回，再没有烦恼，哎，然后看着众生心去用神通去度众生，入众生梦，所以呢非常的欢喜，这叫净圣意乐地。第四个地叫行正行地，就是修行正确的修行的地，这个是指的哪儿呢？是从出地到七地都叫行正行地，就是我们现在呢是相似的修正行，因为我们没见到真实，我们是在梦里头根据佛说，哎，佛说什么是正确的，我们模仿着去修行，哎，不是真正的那个完全正确的修行。第五个地叫决定地，就是八地菩萨。八地菩萨怎么叫决定地呢？就是到八地呀，他已经修行熟练到了不用作意，不用想说我要修行，已经修行成自然了，习惯成自然，就是他不用想就自然的，就是最好的修行，哎，叫无功用行，就是不用他想，不用作意，不用这个用力，哎，无功用行，不用他说我要努力，我要修行，根本不要这些想法，因为他经过前七地的修行，他的修行已经成了习惯成自然了，他自然而然就是最好的修行，所以呢这也叫不动地，他就不会在这个修行就成了永远是最圆满的修行，哎，决定地，这就修行成了这个最佳状态了。第六个地叫决定行地，什么叫决定行地呢？就是你有了最圆满的修行了，你还得继续修啊，你才八地啊，所以这个第六地是九地啊，九地跟十地，就是无功用行，哎，自然的修行，跟那个进入倒计时程序一样的修行，这叫决定行地，是九地跟十地。 最后第七地就是到究竟地，就是到佛地了，成佛了，哎，这就圆满了。一个人成佛呢，要经他的心要住这七个阶段，住过这七个阶段，这叫七种住心想。下边八大人法想，八大人，这个这就是义法了。后来有的人呢也义大士，后来就义菩萨，哎，后来大家就统一用菩萨，哎，用大士的时候也有，但是大人这个就用的少了。八大人法就是八菩萨法、八大士法，哎，就是你想修成行成佛、修菩萨法，要修这八法。哪八法呢？第一个是少欲，哎，你的世间都是空，都是梦，不要对世间那些名利地位那么在意。可是我们人呢，成了习惯了，成了习气了，哎，学佛还是在那追求名利，追求各种吧，大家。你回头周围看一看，哎，少欲很难做到。然后呢，知足，知什么足呢？你呀，够你有你，够你修行的条件就行。哎，你追求那么多的世间利益干什么？没有用，哎，都是梦，都是空，没有用。知足，够你，够你修行的条件就行，能让你修行佛法就行。寂静，寂静就是涅槃，哎，就是灭苦，就是什么寂静啊？就是断烦恼，哎，灭烦恼。我们现在就修行，如果你修行的正确，就应该越来法喜越多，越来烦恼越少，哎，最后呢，烦恼完全断了，就叫寂静。比如说初地菩萨，哎，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度一切苦厄，那就是达到寂静，达到涅槃境界了，达成涅槃，寂静。精进，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妄念就是指的这个记忆力好，哎，丢三落四不行，哎，学佛法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读，甚至要背诵，就是为了你佛说的话你得记住，你不能忘，你忘了你怎么修行啊，是不是啊？你需要修行说这个怎么修行啊，你忘了那不行。不妄念就是说要那个记忆力好，哎，佛说的修行方法不忘。正慧就是说智慧啊得正确，哎，现在我们很多人这个自己认为是成佛的方法根本不是成佛的方法，哎，甚至还是障碍成佛的方法，走的路不对，所以呢不是正确的智慧。正定，现在我们修定的人也不少，是不是正定？这个你去看佛法，哎，不细论，这也是很容易犯的毛病。现在我们人你看吧，看手机、聊天、看笑话、看段子，什么，反正就是什么叫细论，就是没用的玩意儿，哎，什么叫没用的玩意儿？就是对你修行成佛没有用的，都是细论，哎，世间都是细论，都是障碍你成佛的。好，下边九众生住想，九众生住，这个众生住的地方有九个，这个大家一想可能都就知道了，就是我们欲界众生是从地狱到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人阿修罗天，欲界的天是一共六层，这整个这叫欲界，这是一住。我们欲界众生是为什么叫欲界呢？就是我们的欲望比较重，哎，这从地狱到这个第六层天以下全是欲界，都是得吃饭，得这个有色欲，哎，都是这些，这就是臭毛病比较多的众生欲界。然后上二界呢是都是修定得到的果报，就是舍欲，哎，修定，这样的话呢可以断掉这个不用吃，不用这个断欲，这样的话呢它的果报就是升到色界跟无色界，色界有四禅天，无色界有四定天，这样的话是四禅八定，一共八个住的地方，加上最底下这个欲界，一共是众生的住在这九个九地，这叫三界九地。如来实力想，哎，你还要了解如来 有十种力量，哎，是什么内容？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在前边讲经也讲过。如来十力，第一个力是知觉处非处啊，知觉处非处之力。知觉就是他知道，什么叫处非处呢？就是处就是地方，知道是地方还是不是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知道你这个做的对还是不对，哎，就是你不管是世间事儿，不管是修行的事儿，你要是问佛说这样做对不对，他都知道。知处非处之理，就是说你一说他就知道，说你这个不对，哎，应该怎么做，那就叫处，哎，不应该怎么做就叫非处，哎，你这做的那不是地方。这是第一个实力，第一个。第二个，知三世业报之理，哎，佛呢，什么叫三世？就是过去世、现在世跟未来世，所有的业报佛全知道。哎，你去问这个人过去做了什么，现在做怎么做的，将来是什么果报，佛全知道。第三个力是知诸禅解脱三昧之力，三昧就是定的意思，也译三摩地，你就意思是定。这就是说知道诸禅，知道各种禅定它的解脱的，这个对于解脱的那个是能够达到什么解脱状态，哎，能够达到这个就是简单一句话吧，就是说他知道一切禅定，就是所有的禅定他最后能够达到什么状态，哎，这种禅定能让人达到什么状态，那种禅定能让人达到什么状态。第三个，第四个，知诸根胜略之力，就是他一看众生啊，就知道你这个众生啊，根性好，根性差，哎，哪方面强，哪方面弱，哎，善根多，善根少，哎，都一看都清清楚楚。你知道他善根多少了，你就知道他后边修行，哎，这个成果会大小了。第五种是知种种解之理，也有的意说知种种欲望的欲，哎，解是就是看法理解。欲望实际上也是看法理解，就是我追求什么，我想干什么。佛呢知道我们世间众生一切，就是一看就知道那个你想干什么，你是怎么理解的，佛全知道。第六个呢是知种种戒之力，也有的意这个知种种性，一个树心一个生，那个性之力。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我们一切众生啊，他戒三戒，刚才讲三戒九地，就是三戒九地众生你都是什么情况，佛全知道。所以说知种种性，性是什么呢？性一般你理解的时候啊，如果你感觉不好理解，那可能就是广义的性，就是你跟这个体跟相，用体相这两个字换一下，哎，知种世间种种性，就是知众生种种体，哎，天人，哎，各每层天的天人是怎么个身体多长，是这个各种情况吧，都知道。地狱，哎，八大地狱都是什么情况？种种性就是种种相、种种体，众生的种种状态，佛都知道。第七种是知一切智所道之力，就是一切智所道，就是说。众生啊，这就是修道了，因为不光是佛法修道，这个很多人都是在修道，道家也是在修道，儒家也是在修道，是不是啊？哎，好多外道也是在修道，他知道一切所知道，就是说他知道，你比如说儒家，他知道你这个修这个道你最后能到哪儿，哎，这个道家你修这个道最后能到哪儿。儒家修道呢，就是成这个世间的圣贤，就是在人间，哎，大家他做的最好，大家都很佩服他。哎，道家呢能成仙，哎，能这个升天，哎，他的道所至所道，就是他这个修这个道能到哪儿，佛都知道。哎，修大乘佛法才能成佛。第八个是知天眼无碍之力，就是。佛呢能以天眼看到就是 一切这个众生的各种因果吧，哎，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全都知道。第九个是知宿命无漏之力，就是他这个比宿命通要这个通。为什么呀？宿命通就是只知道过去，他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不但过去，连你未来整个你就是无漏之力，是指的断烦恼的智力。哎，你真正达到真正无漏，那就是成佛了。哎，所以呢，这个智慧呢，这是达一种智慧达到顶点。最后一力是知永断习气之力，就是佛知道你的坏毛病，哎，你的烦恼怎么能够永断。哎，好多外道啊，修习啊，也能断点儿烦恼。哎，你比如说你打坐，你观呼吸，哎，你至少在座上你没烦恼啊。哎，但是呢，它不是永断，等着下了座，一回家又烦恼起来了。佛才知道永断习气之力，佛能够知道你的这个所有的烦恼是怎么能够永远断绝、彻底断绝。只有佛知道这个智力，这就是佛的实力。下边是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是指的佛有十八个法呀，是只有成佛才有的法。就是说你到十地菩萨，你还没有这十八个法，所以呢，十八不共法就是跟其他人不共同有的，只有佛才独有的十八种法。哪十八种呢？第一个是身无失，就是佛的这个化身，我们只能看见佛的化身了，梦中人只能见化身。佛的化身做的一切身行是没有过失的。如果你理解说，哎，佛做这事儿好像不对啊，那就是你理解错了。哎，你不懂佛法，你不知道他的那个甚深意。哎，就是佛度众生永远是最高的智慧，最圆满的智慧，他的身行就是做的事儿啊，永远没有过失，这叫身无失。第二个法是口无失，就是佛说的话永远是最好的度众生的方法，哎，永远不会说错。意无失，佛的产生的所有的想法没有过失，哎，不会说佛在这想错了。哎，说为什么会佛的身口意都没有过失啊？因为佛已经把那个贪嗔痴的染污种子呀全部换成佛法的种子了，全部换成般若的大智慧的种子了，所以他根本就没有那些贪嗔痴的染污种子了，他哪儿他生不起过失。哎，全是智慧。第四个法是无不定心，就是佛呢没有不定心。什么叫不定心呢？咱们先说什么叫定心。定心就是这个心呐，它不受干扰，哎，不乱。佛无不定心，就是说佛没有不定的心，佛全是定心。就是佛你看他行住坐卧永远是在最佛的大定，哎，挪切大定，佛的挪切大定，就是佛的心永远是最安详稳定的，哎，不会受到干扰的。无意想心，佛的心里头啊没有什么叫意想，就是不同的想法，就是他看一个事情，哎，他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一会儿对这个事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看法，这个自己跟自己相矛盾。哎，没无意想，就是他看什么都是很确切的，哎，一看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这个自己在那还犹豫啊什么，没有这些，没有意想。无不知舍心，就是什么不知舍，就是我这个事情还没搞清楚，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舍掉，我就把它放下了，没有这样的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佛对一切事情啊全都知道的清清楚楚，所以他才放下了。哎，佛无挂碍，他心里都不放任何事儿。为什么呀？因为他对任何事都清清楚楚，所以他无挂碍。他没有说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放下了，没有这样的心。哎，都是完全了知之后才舍弃的。下边一个欲无念，欲无减，就是 佛的欲望没有一点减轻。说佛怎么不是还有欲望啊？佛有度众生的欲望啊，佛法无量众生誓愿度，什么佛发修佛，我们现在发了多少的愿是吧？哎，无上佛道誓愿成，这个最高，这是大愿大欲是吧？哎，欲无减，就是佛呢发过的大愿大欲从来没有减少的。哎，因为他已经修圆满了，度众生，说佛会不会不度众生了？哎，他的度众生的欲望没有减弱。下边一个是念无减，刚才说了，这个念的意思是意念，就是回忆想念，就是记忆力。哎，佛的记忆力无减，就是佛对一切什么都，实际上跟咱们不能跟咱们这个梦中人记忆来比。哎，就是说佛什么都知道的清清楚楚，哎，没有他想不起来的事儿。精进无减，佛修行，哎，永远是最精进的。实际上到八地菩萨不是已经这个进入程序了吗？已经就是没有懈怠了。哎，但是到佛呢，这个精进才圆满。下边一个是智慧无减，就是佛的智慧是最高的智慧。哎，不会说我现在很明白，一会儿又糊涂了。哎，无减就是不会退。解脱无减，哎，佛解脱了一切烦恼，这个呢不会变。哎，不会佛又有烦恼了。解脱知见无减，解脱知见是什么呢？就是佛获得最彻底最圆满的解脱了，关于这个解脱的一切知识一切见解，就是他能把他这个获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状况修行方法都就是最好的告诉别人。哎，就是也就是说法的能力。有的人你像阿罗汉，有的哎，自个儿没烦恼了，但是你让去度别人去呢，他不是达不到这个最圆满的度别人。哎，佛就是不但最圆满的解脱，而且呢能够把这个解脱告诉别人，能够最好的度众生，这叫解脱之见，就是说法说正法的正见。解脱之见无灭，就是解脱之见永远说的是最圆满的法。身业随智慧行，佛的身体做的一切行为都是随着他的无上正等正觉最高智慧来行动的。口业随智慧行，佛说的一切话都是用佛的最高智慧说出来的。意业随智慧行，佛的一切想法都是最高的智慧产生的。最后三个是知过去无碍，知未来无碍，知现在无碍，也就是佛对这个一切事情吧都三世状况知道的无碍，就是没有一点障碍，就是畅通无阻。像阿罗汉他知过去知未来，都是知过去八万大劫，知未来八万大劫，八万大劫以前八万大劫以后他就看不到了，那就是有碍。哎，就是法力还不够，修得不清净，还没有真正这个得到最高的智慧。下边大慈想大悲想，这都是佛的十八不共法。什么叫大慈大悲？哎，母亲对我们也很慈祥，哎，也很这个悲，慈为娱乐，哎，他想办法让我们高兴。悲为拔苦，就是我们有了病有了这个烦恼呢，哎，母亲都会这个帮助我们解决，这就叫悲，这就叫慈悲。但是母亲的这个慈悲呢不能叫大慈大悲，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根本解决问题。他让你高兴能高兴到什么程度啊？他让你拔苦能拔到什么程度啊？他能让你不生老病死吗？他能让你获得最高智慧吗？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母亲的慈悲虽然也是这个无我的奉献，他甚至可以为孩子牺牲生命，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慈悲啊效力太差，就是走得太近。哎，那佛菩萨为什么叫大慈大悲呢？他这个娱乐真的能给你一点烦恼一点痛苦都没有的，他让你从梦中醒来，那极欢喜地，那才是 雨的大乐，所以它叫大慈。大悲就是它能彻底的解把你的苦，它能度一切苦，它能从梦中把你唤醒，梦都没了，你还有什么生老病死，什么灾难痛苦烦恼全都彻底解决，彻底把你的苦，最后让你成佛，然后你得到最高智慧，再去入众生梦，再去唤醒其他众生，达到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最高智慧，这叫大慈大悲。就是它的效果是真的，是彻底的，是这个最有效的，所以叫大慈大悲。乃至一切智智相，什么叫一切智智呢？刚才说佛是一切智者，一切智就是所有的智，佛这儿呢是一切智智，就是说所有智汇总到一起，佛有一个最高的智慧，包括一切智的智慧，能够让你获得一切智慧的智慧，这个也经常译作一切种智，一切种类的智，那也是嘛，一切种智就是所有种类的智，佛这全证到了，也叫一切相智，两个木字的那个相，就是你不管什么样子的智，佛这全有，就是佛的智，一切智，这都是只有佛才能够达到的，十地菩萨他就不是一切智智，他就是还有一点智慧没有这个圆满，没有达到这个最高的智慧。于如是等法当作如是观，就是说你要想修行成佛，你要佛说你应当做这样的观想，应当这个就好像那个金刚经佛说，须菩提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啊，怎么修心呢？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你应该做像这样的观想，什么呀，一切都如梦幻泡影，像这个地方呢，佛就说你要是成佛呢，你得做这些观想，也就是佛讲的这些内容呢，你得搞明白，你得获得圣洁，你而且还得按照佛说的这个去修行，应作如是观。说那金刚经为什么说的简单呀？因为金刚经短，金刚经啊，就是金刚经呢，它专门就是重点核心就是讲如梦观，告诉是一个突出如梦观的经，实际上成佛的方法呢还有很多，像这个啊，这个经呢虽然短，但是呢它为什么叫了义般若波罗蜜经呢？就是了义，就是我说了了有完成的意思，就是佛成佛的方法在这儿啊给你全说完了，都在这里头，所以这个经呢他为了说完，他为了了义，他把这个需要成佛修的法一切呢都给你在这列出来。又复就是佛又说，诸菩萨摩诃萨乐欲圆满一切智，一切种智者当于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想。说菩萨们呀，如果想圆满一切智，一切种智，刚才说了一切种智是佛的智，这个菩萨呢还没达到一切种智，菩萨现在修呢还是在修一切智，到成佛圆满了才证到一切种智。说菩萨呢你修一切智一切种智，就是一种一种的啊，这个当然修不是说一切种智你一个一个的修，你开悟的话，一开悟一大类智就证得了，说菩萨想成佛的话，应当对于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慧到彼岸的这些方法，如实观想，照着我说的这个样子呢，我怎么说你就实实在在的一点不变样的去观想，你应当这样来观想，你就能成佛。为什么如实观想就能成佛呢？你按照佛说的意思啊，是一点都不变的，完全按佛说的意思观想，你才会留下正见的记忆，才是能够成佛的法身种子，你理解错了，你以后还得改正，这叫如实观想，就是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佛说五蕴空，哎，你就得如实观想，就是五蕴就是空，哎，你不能把它颠倒成有。佛说五蕴空，你说五蕴应该是有吧，你这么一颠倒，那就不是如实观想了，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五蕴，一切都是梦，梦里头哪有东西啊，哎，你就不是如实想了，你就成颠倒梦想了，哎，你把梦当真了，你做梦看见五蕴了，你非说五蕴有，那不是梦话吗？哎，那就不是如实想了，不是照真实来想了。佛说的都是真话，你得照着佛说的话来观想，你留下的记忆才是真正的成佛的种子。又复若欲圆满道相智，一切相智了达一切众生心形象等。什么叫道相智呢？菩萨的智叫道相智。什么叫道相智呢？就是修行佛道各种样子的智，哎，就是反正你成佛之前你修行佛道的，哎，这样的智那样的智全得修，所有的智都得修圆满了，你才叫圆满道相智。圆满道相智之后呢，你就成佛了，你就证到了一切相智。刚才我们说三个名词都出现了，在这个经第一个叫一切智智，又一上边一段叫一切种智，现在叫一切相智，哎，这三个名词都用了，就告诉你说什么叫一切相智呢，就是一切样子的智，哎，什么模样的智，所有样子的智佛都有，哎，一切种智，一切种类的智，哎，一切智智，能够让你得到一切智慧的智，哎，这就是佛的最高智慧。说如果菩萨想圆满菩萨智跟佛智，想了达一切众生心形象等，哎，想了达一切众生的心形象，就是想知道所有众生若干种心的他行动的样子啊，他在那想什么。你要想了达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了了分明的话，断除一切众生诸杂染者，你想帮助众生呢去除一切烦恼，把他们都从梦中唤醒，都让他们成佛的话，你要是发这个愿的话，应当修习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圣行，你就应当修习佛上边说的这个智慧道彼岸跟这个相应的所有的殊胜的修行，哎，你就按佛上边说的这修行去修去吧，哎，修你就能够断一切众生烦恼，了达众生一切心性，就能够成菩萨智，成佛的智。舍利子，如我上述说诸法想门，哎，菩萨摩诃萨当如是学，就像我上边说的所有的法想门，就是什么四了之法，什么九住心法，各种法做观想的这个法门，我上边说的这一切法门，菩萨摩诃萨当如是学，你应当像如是，就是像这样来学习，哎，你想成不想不想成佛，想成佛你就应当像这样来学习，哎，所以这个经啊，你的反复读，反复的记，哎，学一遍记不住，反复的读，反复的理解，你理解了记住了，你才能够像这样来学习来修行，哎，有些人不愿意读佛经，你连佛说怎么成佛的方法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你连怎么修行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还在那实修实修实修，你得先得知道佛说的修行方法，然后你按照佛说的方法去修，那才叫实修，哎，不看经不看不听佛说，你实修什么呀，修你那点邪见罢了，哎，没正见你不全是邪见吗？尔时尊者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般若波罗蜜多者当断何法？前边是说你怎么修，修什么法，现在这个舍利子又问佛呀，说我想修这个智慧道彼岸呢，当断何法，我应该去除哪些法，就是哪些法是要不得的，是我要扔掉的。佛言，舍利子，修般若波罗蜜多者应当断除十种疑惑，哎，我们众生净是疑惑，什么都拿不准， 佛说你应该把这十种疑惑呀都断掉，就是没有疑惑。何等为十？哪十种呢？所谓有性疑、无性疑。先讲有性疑。什么叫有性疑？我们说了，这个性啊，你要是理解，说这理解不准，你就用体字儿、用相字儿跟它换。有性疑就是有体、有体疑、有相疑。什么叫有体呢？就是它有本身，它有个东西，哎，有它的身体。你比如我们面前桌子，它就有一个体，是吧？哎，这一块，这就叫桌子。椅子，它也有它的体。哎，这个桌子也是像，哎，它桌子有桌子的样子，椅子有椅子的样子。性，狭义的性呢，是指的性质、属性。哎，桌子是木头的，哎，椅子，比如说石头的椅子，哎，这属于它的属性。所以呢，性、相、体经常是这个通用的。你这样一换，你就知道什么？那什么叫有性呢？就是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有体，哎，那个东西真有，就是执着有体，执着有性。什么叫有性？这个我们接着下边无性疑。什么叫无性疑呢？就是这个东西没本身，没有，也可以，这就可以理解成自性，哎，有自性无自性。有自性就是桌子就是有自性。我这是说我们这个这是说批判的这个啊，就是说什么叫有性，就是说有自性。比如说桌子，我们一般不学佛的人就认为桌子当然有自性了，有自体，哎，它有自己的那个身体，哎，有自相，它自己客观存在，他认为桌子有自性。哎，自性就是指的自身自体，桌子当然有它自身，有它自体了，所以我们众生都说这就叫有性，哎，有自性。什么叫无自性呢？就是没有自性。说没有自性就是没有那个东西，那还不知道啊。有很多假的东西，哎，比如说我们还说孙悟空吧，孙悟空，哎，人们一说知道好多啊，金箍棒什么好多故事。实际上孙悟空没自性，没有孙悟空本身，他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是编小说编出来的一个人，哎，一个小说的一个编出来的一个人物，他没自性。就是你去找孙悟空本身，你去找他那个身体，你找不着，哎，只有这个小说呀、电影啊，这就叫无性。哎，孙悟空有没有？没有自性，这就叫无性。说什么叫有性疑、无性疑呢？就是我们众生啊，在这个世间呢、啊，就有这两个疑，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啊？你看现在这说那个人打电话说让你得奖了，去领个汽车，哎，我们就在这怀疑了，说这汽车有没有啊？就是有性无性，就是有这汽车有自性没自性，哎，给你把照片发过来。也不管用，因为那照片不是车的自性，不是它本身。有自性无自性是判断这个东西有没有的关键。有一定是有自性，哎，真有那个车本身那叫有车，哎，没有车本身，有照片、有电话、有证明书说你得奖了，那都没用。因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个车本身，这就叫无性。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呢，不是有性疑就是无性疑，就是整天就在这判断这真的假的呀，这有这事儿没有啊，一会儿说这是谣言，一会儿又反转了，又这就是有性疑无性疑。佛说我们学佛的要断这两个疑。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从梦中醒来，你要看到真实有什么，一看有众生心，确定无疑，没有怀疑，没什么，没有梦中一切法，没有人我众生，哎，没有山河大地，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无性，没有怀疑，三界唯有心真有，这就叫有性，没有怀疑。哎，梦心做的梦里头梦见的一切法全都没有，无性也不怀疑。所以等于是什么呀？佛就告诉你啊，好好学佛法，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一看三界唯有心，确定无疑，就是有心，哎，然后梦中的五蕴就是空，也没有怀疑，这叫断有性疑无性疑。 当然说你还没有照见五蕴皆空，还没有远离颠倒梦想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理论上知道，哎，三界唯有心，这是真有。哎，心外一切法，心里梦见的一切东西，不管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梦中的佛法都是没有，都是无自性的。哎，断了这个疑，我们在这儿也可以断这个疑，因为你在梦前要得圣解呀，圣解就是没有怀疑嘛，没有疑问嘛。哎，佛说的什么都是确确切切的，我理解的也是确确切切的，没有一点动摇，没有一点怀疑，这就叫断有性疑无性疑了，有什么没什么，我知道的清楚的很，没有怀疑。下边一个是诸法差别疑，哎，什么叫诸法差别呢？就是这个跟那个的差别，哎，这个好啊，还是那个好啊？我们这整天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怀疑，是吧？哎，这个说这个好，那个说那个好，这就叫比较这个法的差别。佛让我怎么断呢？注意，不是说教给你说这个质量好，那个什么，不是那个，那是邪见。怎么断诸法差别疑啊？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没有差别。哎，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你自然就没有诸法差别疑。这是佛法解决诸法差别疑的方法。你要是不从梦中醒来，你断不了诸法差别疑。真正这就是断诸法差别疑，还是心经说的要照见五蕴皆空。毁谤疑，哎，毁谤佛法，毁谤这个正法。我们现在自己都意识不到，我们现在说的很多话实际上都是在谤佛谤法，哎，都是说的跟佛说的是相反的意思，我们还以为我们说的是佛法，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疑，哎，这样说对不对啊？这样是不是谤佛谤法呀？哎，搞不清。那怎么断这个疑呢？好好学习佛法，阅藏，把佛说的话都看过，然后还要正确理解，那你就不是就知道佛说的是什么，佛反对的什么都清楚了，你就不会谤佛谤法了吗？哎，要断掉毁谤疑。下边又是一对叫依法疑多法疑。什么叫依法疑呢？就是我有的这就是这个外道的一种说法了，就是一种世界观了，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啊实际上是一种法。比如说还用基督教说吧，因为基督教最大，最这个大家也比较理解。基督教就说什么呀，这个世界是就是上帝造的，哎，上帝是一切的因，哎，上帝是叫什么呢，反正主导一切吧，创造一切，哎，这就是依法，哎，一切由上帝决定，什么都是上帝的这个决定的。哎，多法，这就是像我们现在一般的那个叫唯物论、唯心论，就是各种世界观吧，一般的是多法。唯物论也是说，唯物论是指的说是物质是根本，物质发展发展慢慢就产生出精神来了，精神是依靠物质产生的，它是这样，它是从来源上说唯物。但是呢它也承认什么呢，这个世界是由精神物质两个法组成的，哎，再往起下边分类呢就分得更多了，哎，这样的话世间的唯心也是这个意思，它是说比如说上帝造一切，它有的呢它也就是说这个唯心，哎，这是比较高级的哲学了，就是说哎，上帝这个精神创造一切，哎，物质呢实际上是精神创造出来的，哎，精神不创造它就没有，想让它没就没有，哎，这叫多法。什么叫依法疑多法疑呢？就是我们世间的众生啊，各种的外道，他对世界观上究竟这个世界上是依法还是多种法，是依法是什么法，谁是根本，哎，多法是怎么产生的，有很多的说法，很多的怀疑，哎，世界是不是上帝造的呀，什么在整天在这儿，就是这个疑。说佛法怎么断这些疑，还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一看，什么依法多法，什么世界观唯物唯心，全是梦里的幻想，都是梦里的梦想，哎，一下就断了。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没从梦中醒来，但是我们学的是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理论上我们也知道梦中都是空，没有一法，没有多法，哎，要无知以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同意以同是相同，意是不同。什么叫同意以呢？就是我们那个，这是我们众生一个很基本的这个就是判断，就是说这些东西一样不一样，哎，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差别。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个判断，哎，比如说你买的东西，哎，我这是不是次品，跟你那个宣传的不一样，哎，不相同，这就叫异。哎，这个呢觉得哎这一批都相同，这同异异，哎，同不同还是不同啊，怎么断？还是佛说的那个，就是用如梦观就能断。哪个跟哪个相同啊，哪个跟哪个不同啊，全都不存在，所以就断了同异语。上品仪就是有些人呢怀疑一切，上品的意思就是高级的，哎，罪字，哎，罪仪。世界上这个思想的人很多，怀疑一切，哎，什么都不屑，这种人很难度，说什么都不屑，哎。如明仪，如明义仪。什么叫如明仪呢？就是他看到一个东西的名字，听说一个东西的名字，他就说，就像这个名字呀，他一定有这个名字指着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这就叫如明仪。哎，如明就是说，像这个名字的那个东西一定有，这叫如明仪。实际上我们梦里头不管说什么名字，有没那个名字指着有没有真东西存在，根本就没有。这就好像我们现在还用那个诈骗的说你，哎，你得了一个奖，得了一辆汽车的奖，哎，汽车这就是个名字。如明仪就是，哎，有那个汽车没有啊，这个名字指的那个东西实际存在不存在啊，如明仪。什么叫如明意义呢？就是名是名字，意是名字指的那个意思。这个刚才说名字指的那个东西跟名字指的这个意有什么区别啊？这个区别就是名字指的那个东西是指的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比如说你得奖得了一个汽车，最后把那个汽车开到你跟前了，那个汽车叫什么呢？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吧。这是如明仪的这个意思。如明仪呢，就是有汽车这个名字，这个汽车呢对这个名字呢它有一个解释，哎，这个仪是名字所指的那些解释，那个定义。比如说他说你中了一个什么汽车呀，说这个汽车是什么牌子的，这个有很多描写，那叫意，哎，意还是人表达的。结果呢，比如还就这么说啊，不合理，我们就为了解释这个意思。结果呢，比如说你得奖了，给你开过来一个汽车，结果呢，跟那个名倒是说一辆汽车符合，意不符合，哎，就是不是那个牌子，或者是说那个质量达不到什么，哎，如名意，就是像那个名字，像那个名字定义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哎，符合名符合义。第一个就是符合名，第二个是符合名还要符合那个名所指的一些具体的定义，哎，符合不符合。我们在梦中呢整天也都是这些东西，哎，贪官，哎，是真贪官假贪官，不过贪官很少有假的啊，哎，说这个清官，哎，如名义，说谁谁谁是啊清官，是像这个清官这个名字那样，真的是那样吗？哎，这是梦中的一些疑，怎么断？还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就断掉了。哎，此等失疑，应当除断。你看后边佛呀，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这是说你应该断这十种疑，怎么断？你看后边佛就可以讲怎么断啊。若如是者，就是如果你像这样 就是要断这十种疑的话，即菩萨摩诃萨于一切相悉无所观。佛告诉你怎么断这个十疑了。怎么断啊？就是说你这个菩萨呀，对于一切相非常彻底，一切样子。什么叫一切相？你睁眼看所有的颜色是不是样子呀？这就叫颜色的相。所有的声音就是声音相，所有的感觉就是感觉相，所有的想法，哎，不管你乌七八糟什么想法都是有样子的，这就叫一切相。所以一切相就是指的色声香味触法，哎，我们人知道的这六种法就是一切相。一切相分六大类，色声香味触法。菩萨对于这一切相，对于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颜色声音，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呀，所有的想法悉无所观。悉是都，都无所观。所观就是指的眼睛所看到的颜色，就是眼睛所观察的，哎，耳朵听到的声音就是耳识所观察的，所看到的，哎，身体的感觉就是身根所观到的，脑子里的想法就是意识所观想的。说怎么断除十疑，就是菩萨对于一切相悉无所观，就是对于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相啊都没有所观。眼睛要是没有所观，就是没有颜色，就是没有眼睛所看到的颜色。耳根要是没有所观，就是没有声音，哎，就是什么呀，就是心经说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怎么才能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呢？你只能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你才可能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所以证明佛说的怎么断十疑，就是你对于梦中的一切相啊都看不见听不见不想，远离颠倒梦想，悉无所观，都没有所见，这样你就断十疑了。说的多清楚，悉无所观。你不能说我眼睛看见颜色了我还悉无所观，你都看见颜色了你还没有观，你得真照见五蕴皆空，看不见颜色那才叫都没有所观，哎，就是没有所见到的东西。以相无所观故名亦无所观。以就是用，相无所观就是样子无所观。什么样子呀？就是颜色是不是样子呀，声音是不是样子呀，感觉想法都有样子。一相无所观就是佛说的，就是让你一切样子都无所见，哎，就是心经说的以无所得故，哎，无所得也跟无所观的意思是一样的。无所得就是你睁开眼睛了一看好多颜色，这就是得到了颜色。你耳朵听见声音了，这就是得到了声音。身体有感觉就是得到了感觉，脑子里有想法就是脑子得到了想法。所以无所得就是无所观，无所观就是无所得，哎，以无所得故名亦无所观，叫做亦就是也没有所观，样子也没有所观，哎，一切样子都不见了，你面前没有梦中的一切法的样子。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观，不管梦中的一切相都无所观了，连梦中的佛法也无所观，哎，般若波罗蜜多，这就是六度，般若度就是般若到彼岸，像心经，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嘛。梦中的心经最后呢你也要无所观。为什么呀？你不能梦中学了很多佛法，你天天呢念心经，你把五蕴都，你说五蕴空没有问题，一切如梦没有问题，都把佛法之外的非法都空掉了，可是你守着这个佛法不放不空，说这个心经这是真有的，那你怎么从梦中醒来呢？所以你用梦中的佛法 把非法空掉之后，最后这个梦中的佛法呀、啊，也要舍去。哎，你才能够一无所得故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这个梦中的佛法一无所观，最后也要放弃。但是这个放弃的顺序呢，你要搞清楚，你必须把非法空完，佛法没用了才能放弃。现在很多人连佛法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佛法还没建立起来啊，就什么都是空啊，佛也没有，好，你也没法修了，守着那堆非法吧，佛法没有不就守着非法吗？诸行无所观，色无所观。诸行，哎，一切诸行就是指的有为法，一切会变化的法都无所观。哎，色无所观，色就是指物质，哎，看不见物质，山河大地啊，什么男女老少啊，看不见物质。受想行识皆无所观，身体的感觉感受，哎，实际上色声香味触五种感受，受无皆无所观，那就是色声香味触都没有，都空掉了，没有感受也没有想，哎，你没有知觉你想什么呀，那也心也没有行，哎，心也没有行动了，也不会有想法了。梦中的识，哎，就是我梦中的意识，脑子也不起想法，皆无所观，这就正是达到了心经所说的叫无智亦无德，就是梦中你不能起智，不能起想法，也不能起想法，也不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都不行，看到的叫德，哎，看到颜色就叫德。识无所得，识就是梦中的那个能，就是梦中的那个智，你不能意识，不能再起想法，无智亦无德，能所双亡，梦中一切法彻底空掉，这叫皆无所观，你就能够以无所得故证到五蕴皆空了。何以故？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把这个梦中一切法都空掉呢？因为色自性空，就是我们梦中一切物质啊，它的自性是没有的。哎，你看桌子，梦中的桌子哪有自性啊？就是一个做梦梦见了，就是一个桌子的颜色，哎，没有自性，没有桌子本身。空离性故，为什么物质的自性是没有的啊？因为这个佛说的这个空是离开自性的，就是佛说什么空啊，就是这个东西没有自性，哎，离开自性了它叫空，就是你看见它的颜色，那是你的做梦，那是你主观感觉，哎，佛说五蕴空就是五蕴没有自性，哎，就是没有它本身，就是你的梦，就是你看到的都是梦，哎，没自性。色体即空，色的身体，色的本体就是空的，一切物质的本身，桌子板灯，哎，我人众生一切身体都就是空的。离色无别空，就是离开你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物质没有别的空，就是色就是空，哎，离开色不说色了，你说离开色的空，说我不说物质是空，哎，没有用，你说的那个的其他的空，说离开色，我不说物质，哎，然后我说什么空空空，那个它跟那个就是空色没有关系，你说的那空没用，哎，所以也反过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把色即是空理解成跟色没有关系，哎，就是色是有的，哎，佛说的空呢是说别的事儿，哎，跟色没关系，那你就是理解错了，佛说的这个空就是指的色，色即是空，色体即空，就是色的本身它就是空的，哎，离色无别空，空体即色，佛说的这个空的东西就是指的那个物质，离空无别色，哎，如果你把这个就是佛说的这个色即是空的空，你要离开这个，你说离开色空，你要说还有别的物质，那就是胡说八道了，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说这个色是空，哎，你不要佛说的色即是空，佛要说色即是空，那你就再找不到其他的色了。然后你说除了佛说的这个色即是空的这个空啊，还有别的色，哎，还有佛没说它空的色，那你就是胡说八道。释义云何？这个意思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人还说离了佛说的那个色是空，说还有别的物质，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名分别故，就是人们的分别，就是人们的妄想。你在佛说的这个色即是空的这个空之外，你找不着别的色，哎，没有不空的物质，就是色都是空。哎，舍利子，当知色法自性不生不灭，多清楚！物质这个法的这个事物的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就是物质本身是没有生出来过，也不会灭的，没生当然没灭。所以人们认为说物质是有生出来了，那都是胡说八道，非染非净。你没这个物质根本就没有，从来没有这个东西，没生出来过这个物质，你怎么它怎么会有污染的有清净呢？哎，彼名自性亦非原法，色物质它的那个自性，它的本身也不是因缘法。为什么呀？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你因缘法是存在的，哎，说木板是有的，哎，你把它跟胶水啊、木浆啊一折腾一定，哎，弄成一个桌子，这叫因缘法。你实际上就没胶水、没木板、没这个木浆、没那个什么锤子这一类的，你怎么会有因缘法呢？所以物质这个本身呢，它不是因缘法，哎，因为它是空，根本不存在。离诸疑惑。这样说呢，你就知道了，物质这个东西根本就没生起来过，是无生法，哎，所以呢，你就清楚了，离诸疑惑，清清楚楚，哎，不会再执着色是有什么这个有那个有了，无所从来亦无所住，就是物质这些东西呢，没有从哪儿来了，也没有在这个地方住，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哎，如实所生离三际故，如实所生就是。佛说的这个大实话，如实所生，佛说的这个就是一切法都没生起来过，哎，色就是空，离三际故，就是这个色呀，离三际，三际就是三世，就是过去没有色，现在也没有物质，将来也不会有物质，哎，色法如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物质是不生不灭的，哎，不是因缘法，无所从来亦无所住，哎，过去现在未来永远不会有，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经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物质是不存在的，精神也是不存在的。注意，有的人说你唯识不是讲有识吗？唯识说有的识不是梦中的凡夫想象的这个识，凡夫想象到的这个识，而是从梦中醒来之后佛菩萨亲证的那个识，佛菩萨亲证的那个识是梦中人根本就想象不到的。是故菩萨摩诃萨于诸名相皆无所观，所以这个大菩萨呀，对于一切名相，名就是指的名字，相就是这个名字指的那个东西的样子，皆无所观。大菩萨对于梦中一切东西的样子都没无所观，就是都看不见也听不见，也没有那个梦中的感觉。为什么呀？他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当然他不会有所观了。哎，他是用限量智执证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那是真实存在的，他是以 无分别智直接证到所有众生心。哎，梦中的一切名相都是在他面前都是没有的，就是他远离颠倒梦想了，没有梦了，以无所观故而无所入。因为大菩萨对于梦中的一切相都无所观，都看不见听不见了，所以无所入，他就不会再入到颜色色声香味触法里头。哎， 无所入者即能圆满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圣性。你必须要无所观、无所入、无所见，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的人才能够圆满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圣性，才能够圆满修行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殊胜的修行。所以说你看佛说的这个经整个贯穿一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就是这一切都是无生法，这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梦中没有法，都是空。你从梦中醒来了，哎，就是看不见梦了，远离颠倒梦想了，才是真正的修行，才能圆满修行。哎，佛说了义般若波罗蜜多经今天就学完了。